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叫做教会的主父，哈，嘱托的主啊，吩咐的父，主父啊。经文是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11-21节，哈，请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在讲这段经文之前呢，我先介绍一个蛮有意思的事情哈。什么事情呢？就是关于我自己，跟我做的一件荒唐的事哈。OK， 好，我现在给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可能有些人认识我，我曾经是一个理工男啊，我大学读的是这个材料专业哈，高分子材料。然后毕业以后呢，毕业的时候做的实验叫做碳纤维的实验哈。所以我小时候年轻的时候读书很少啊，因为我是理工男嘛，读书其实不多的啊。但是呢，这个情况在我人到中年的时候就发生了改变。为什么呢？因为我开始读书了啊。为什么读书呢？因为我去了一家神学院，这家神学院文科嘛哈、啊，就读神学就是要读书啊。因为我想服侍神，结果就成了一个文科生。你们知道文科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一天读文章的可怜学生啊。所以硕士读了四年，然后毕业的时候读了不少书啊，也攒了不少书啊。那为什么攒书呢？有人说你读完不就好了吗？不是的，因为要继续读，没读完啊。读书的时候老师说了，我只给你读一点点书，读十本当中的一本，你后面九本你自己去读啊。所以一直要读到天荒地老，斗转星移，估计才能读完哈。那为什么读这么多书呢？是自找的吗？哎呀，我告诉弟兄姐妹哈，其实不是啦啊，我是没办法呀啊，因为我发现如果关于如何建造教会，如何发展教会，这些书实在太多了。如果你想服侍神啊，你去神学院看，哇、哦，怎么这么多书啊？哈，为此我就建了一个书目啊，要把那些要读的书就归类，就放在这个书目里了。那么这个当然我这边也做个广告，就是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我的书的话，你可以看，就是你可以去看那个我的网站哈，在我的网站上有这些书啊。这个网站叫做。这个书目名字叫做大米的参考书目啊。那么这个书目里面呢，单单讲教会的书就有很多了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敬拜学啊，我专门设了个目录叫敬拜学。那敬拜学又分成敬拜、主日啊，还有圣诗学这三个子目录啊。又有讲道学，讲道学又分成讲道简介、讲道历史、讲道指南啊。又有门徒造就目录，门徒造就目录包括门训啊，什么叫门训啊，基督徒生活指南啊，啊，灵命塑造啊，基督教教育啊，然后四个专栏，四个子目录哈、啊，还有牧养关怀目录，牧养关怀目录包括牧养的神学、圣经辅导，圣经辅导还包括这个子目录叫做辅导简介和辅导工具类书籍，以及辅导疑难杂症类书籍。然后还有团契生活的目录，里面包括细胞小组、人际关系、儿童事工、青少年事工、家庭事工。家庭事工里面还包括这个婚姻的子目录和亲子教育的子目录。但是最大的一个子目录叫做教会治理，这个教会治理里面包括教会成长学、职堂学、教会体制学、关于长老的书籍、关于执事的书籍、关于如何做牧师的书籍、关于属灵领袖的书籍、关于姐妹在教会服侍的地位的书籍。我口水已经流出来了哈，还没讲完。这些子目录当中还有更细的子目录啊，不过我在这不一一开展了哈。哦，对了，最后还有一个子目录忘记说了，叫做传福音啊。这个传福音的子目录里面包括宣教学、宣教士、个人传福音、都市宣教、处境化、人文学以及其他种类各种各样的宣教书籍那个目录哈、啊，就是我把放不进去的目录，放不进那上面那几个目录的，我都归到后面那个目录去了哈。啊，讲完没有？哦、啊，不过其实没讲完，因为我跟大家讲的只不过是我的目录当中的一个分支，叫做教牧神学。那还有四个庞大的分支，叫做系统神学、圣经神学、教会历史，然后还有个护教学啊。我大概这个目录里面你们可以找到几千本书的名字， 这几千本书的名字大概我是从十本书里面挑了一本出来放进去啊，所以我算了一下哈，我也蛮会算数学的哈，每本书其实大家基本上可以看到我后面都标了页数哈，有的书500页，有的书800页哈，所以呢我大概算了一下，就是我当时在建立这个目录的时候忘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了。什么事情呢？就是我这个人会死掉的。我算了一下，要读完这些书所需的时间应该是超过我的寿命的，因为大概是100年才能读得完啊。也就是说我没有读完的时候我已经去见主耶稣去了。好，我问大家个问题啊，你们觉得我是不是个贪心的人呢？贪，对不对？贪什么？贪知识，对不对？贪知识哈，为什么贪啊？哎，其实我的动机是好的，因为我想掌握一个正确的方法去建造教会，好不好？啊，正确的方法建造教会的荣耀主的名。可是我忘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刚才讲了，我会死的，我不是神啊，我是软弱的。我已经糊里糊涂走完了一半的人生路，到明年我就50岁了，我已经接近老年人了。我想到这里把我吓坏了，壮志未竭身先死啊，主啊我怎么办啊？感谢主，你看啊，主对我们总是很有恩典的哈。终于我读到了提摩太前书，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哈。哇，我豁然开朗，哎，我就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了啊！我终于知道了，我终于知道了，哈利路亚！我终于是你说我知道什么了哈、啊？我知道不读那么多的书也能够如何建造教会了，这个方法我知道了啊！其实呢，我跟大家说哈、啊，我忘了最重要的一本书就是圣经。你看啊，神把建造教会的方法其实启示在圣经里了，只是我这个人太贪心了，就是除了圣经。能不能我再读其他的书呢？啊，当然我在这里不是说弟兄姐妹不要去读属灵书籍，属灵书籍也是要读的哈，但是要注意不要用属灵书籍去代替圣经。我当时就有这个倾向，因为看了这些书太多了，眼睛里全是这些书，导致把圣经给忘记了哈。所以我有时候在想，其实我可能落入了一个拜偶像的一个境地，因为我好像觉得神的话语不够，然后好像需要最完备的知识，好像还需要人的知识，是不是啊？啊，所以求神怜悯我们很容易成为一个拜偶像的人啊。那么讲到这里，你说那提摩太前书到底给了你什么亮光啊，让你这么激动啊？到底给了你什么秘诀，让你知道如何建造教会了哈 ？OK， 好，其实我跟大家说，我们学这个提摩太前书已经这个讲道已经讲了一年了，对不对啊？一整年了，其实都在讲这个秘诀，有没有发现啊？所以我今天啊，你们知道吗？今天是我们讲提摩太前书的最后一次了啊，最后一次，所以我要借着这个机会啊，我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个整个的提摩太前书，它到底给我们关于建造教会以及教会生活一个怎样的带领呢？什么秘诀呢？啊，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借着这一次的讲道，让你跟我一样豁然开朗，盼望这卷书深深的印在你这个提摩太年轻的提摩太心里面。好，让你对教会和自己的生命有一个正确的看法。我们先做个祷告，然后我们开始读经哈。阿爸父啊，我们把接下来这个讲道的时间都交在你的手中，祈求你保守看顾我们，让我们所讲的都是从圣灵而来的感动。祈求你建造我们的生命，用你的话语。祷告奉你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请听神的话语，提摩太前书第6章11到21节啊，你可以打开圣经6章11到21节。好，现在请听神的话语，我给大家读一下。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 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要守着命令，毫无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世人未曾见过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他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阿们。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的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就偏离了真道。愿恩惠常与我们，常与你们同在。感谢主的话语。我现在在讲到外面有那个打桩的声音，像拖拉机的声音一样，楼上有敲钉子的声音，真的是很感恩。魔鬼他就是想让他搅扰，但是我们不怕搅扰，因为我们的心里面有主耶稣基督的平安。好，首先把这个今天的这个讲到的中心思想给大家哈。请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PPT， 看完以后我就把这个 PPT 关掉了。这个中心思想就是我们要牢记神对教会的两个托付啊，两个嘱托。哪两个嘱托呢？哪两个托付呢？哪两个嘱咐哈？活出基督的生命和传扬基督的福音。你说从哪里看出来哈？等会我来一起来分析一下。今天讲到会分成三部分来讲啊。第一个是关于圣洁的嘱咐，第六章11到16节。第二个部分是关于传道的嘱咐啊，第六章17到21节。然后最后16章21节下半句是一个祝福语啊。我记得这个祝福语我会跟大家讲这个神对教会的嘱咐哈。好，我把我自己这个头像搞大一点，好像这样的效果会好一点啊。Speaker 然后等会儿唱那个回应诗歌的时候我再回一句啊，这样效果会好很多。我们上次讲的还记得吗？是在提摩太前书第6章2到10节啊，讲了什么还记得吗？讲了教会要有一个正确的追求，不要有错误的追求啊。什么是错误的追求？就是追求今生的财富和享乐，对不对？什么是正确的追求啊？以知足的心追求金钱的生命啊，请大家记住啊，以知足的心追求金钱的生命。那么教会讲到底，教会应该怎么来帮助会众做到这一点呢？这一点其实不容易做哈。怎么做到呢？其实你往今天我们分享这段经文来看就知道，其实答案在传道人身上啊。我们之前有讲过哈，提摩太前书第4章在讲那个真实的牧养的时候，我们又已经提到了，就是主耶稣牧养教会的方法是借着榜样的啊，他借着他的话语和榜样，然后呢在恩典的氛围当中操练敬虔啊，这是我们上次这个讲那个真实的牧养的时候讲到的这个主题哈。所以你看主耶稣会用榜样，什么榜样呢？传道人的榜样。传道人必须在追求上做众人的榜样，明白吧？所以你这样你就知道，你看下去你就明白，今天我们要讲的这篇讲章是保罗对提摩太这个传道人的最后的嘱托，这个嘱托非常的重要哈。我们一起来看保罗是怎么说的。第6章11到12节，保罗说，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所以传道人首先要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来，这样才能带领会众啊，渐渐的成为圣洁。大家同意吗？ 好，那么这两节经文呢，其实具体来说，其实保罗讲了四件事啊，其中有四件事，我怎么知道呢？如果你对希腊语比较了解呢，其实它的原文当中有四个祈使语态的动词哈。这四个祈使语态动词，保罗这样列出来以后，其实保罗的这个吩咐里面包括了这四件事啊。所以我们接下来一一来看这四件事是什么事情。首先，保罗说的对提摩太说，第一件事，你要逃避这些事，什么事？这些事你看上面吧，上面讲什么事啊？哎，追求今生的享乐，追求今生的财富。传道人一定不可以贪图今生的财富和享乐。那你说财富有什么不好呢？我今天那个成功神学不是说了吗？传道人能赚很多钱，说明神很行啊，很能啊，对不对？哎呀，我告诉大家啊，神爱你，他就不会给你那么多的财富让你挥霍，因为财富会抓住我们的心，以至于我们会依靠财富而不再依靠神，大家明白吗？传道人也是个普通人哈，在金钱的诱惑下，其实也会软弱的。而且还有一点，传道人要小心今世的享乐啊，财富跟享乐是孪生兄弟。如果一个传道人过惯了舒适的生活，其实就很难背起十字架。我在这里不想展开说，因为展开说的话会花很多时间，但是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跟传道人一起生活，你就知道了，你跟一个非常喜欢享乐的传道人在一起生活的话，你会发现他很软弱的啊。好，所以在这里保罗还用了一个非常生动的词叫逃避。什么叫逃避啊？哇，逃避就是瘟疫来了，对不对？有人说啊，封城了，赶紧逃出去啊！逃避就是瘟疫来了，我们赶紧逃走啊！所以传道人要逃避什么？要看到一堆钱放在你面前，赶紧逃走；看到舒适享乐的机会，赶紧逃走，逃得越远越好，因为这些钱、这些享乐比瘟疫更可怕。对传道人说，比瘟疫更可怕。好，这是第一项，逃避今生的财富和享乐。第二件事，追求圣洁的生命。好，一边逃一边追，一边要快点离开，一边要赶紧追上啊！追什么呢？圣洁的生命。保罗说，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几个？六个，对不对？那这六个到底是什么来着？好，什么是公义？我稍微介绍一下哈，公义其实简单讲起来就是遵行神的这个律法的这个生活啊，圣洁的生活，遵行律法被称为义人啊。什么是敬虔？我们以前讲过，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遵行神的律法，这个人叫敬虔。敬虔的奥秘在基督身上。什么叫做信心？其实讲的比较生动一点，就是你在苦难中，在绝境中，别人认为你已经在绝境中，你仍然相信神在圣经里面所应许的一定会实现啊，这叫信心。什么是爱心啊？就是啊，总是为别人着想，不断的付出，不断的付出，不求自己的好处啊。那什么叫忍耐呢？就是公义、敬虔、信心、爱心这一些，你要得着这些可不容易了。所以呢，你要怎么办呢？哎，不太好受，你要背十字架。背十字架是为主受苦，所以你要忍耐，不是一天就能做成的，是需要很多天啊，持续不断，直到你的生命彻底翻转，叫忍耐哈。那最后什么叫温柔呢？在你生命翻转以后，当别人的罪刺到你的心里的时候，你不再以血气的方式回应，而是以基督的心去怜悯他啊，这个叫做温柔。主耶稣说过，我的心温柔和谦卑，你们当学我的样式，负我的轭啊。我顺便提一下，这点我也在学习，我发现我一点不温柔哈。好，所以传道人要追求的是那些这些东西了啊。所以其实你们记得吗？洗礼的含义是什么？传道人一面要向世界死，对不对？向罪死，向老我死。另外一面呢，要向神活，向圣洁的生活，要活出耶稣基督那圣洁的生活来，有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有复活的大能哈。所以你看，保罗就告诉提摩太，你要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好，第三项还没讲完， 叫做第三战叫做为圣洁而战。保罗说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啊，真道这个原文就是信仰哈，你要为信仰而战，这个听起来很带劲哈。逃避今生的财富和享乐不容易，追求圣洁的生命更不容易哈，这是场激烈的战争啊。那么你说这个征战的对象是谁呢？啊，魔鬼撒旦啊！我告诉大家哈，这个往外推不好，就是那个伊甸园里面夏娃就是那是蛇干的啊，我的一切麻烦都是蛇给我。其实不是，是我们里面的罪哈。所以征战的对象其实主要是我们自己，不是别人，是老的那个你。所以叫征战，因为老的那个你非常顽固啊，你知道吗？脾气又不好，又刚硬，又悖逆。啊，又任性啊，非常顽固，他不会投降的，他要抗争到底，他要跟你打得你死我活，所以灵与肉有一场非常激烈的征战。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说的，他说什么哈？我给大家读一下，我奔跑不是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所以基督徒的征战，尤其传道人的征战，为圣洁而征战什么来着？攻克己身。这个传道人真正的战场是在他自己的身上，只有当他自己降服在神面前，教会才会有一个合神心意的榜样被塑在那儿。第四项嘱托叫做持定永生。持定永生是什么意思啊？持定就是抓住，抓紧啊，美元抓紧啊，股票抓紧，基金我不知道基金能不能抓紧哈，就是世人抓紧的东西。但是基督徒抓紧什么？抓紧永生。你说永生怎么抓紧啊？啊，是这样的，在征战过程当中啊，我们很容易软弱，我们很容易分心，我们很容易就是失去方向。哦，我们很可能因为受不了这个十字架的苦，哎，我们就退缩了。我们可能想立志做传道人，但是太苦了。我们尝试了一下，觉得太苦了，我做不了，我受不了，我转去做别的了。哦，这个叫做抓不紧。什么叫抓紧？什么叫持定？我定了心意，我一辈子这样干，明白吗？我的眼睛永远持定看着那个永生，这个叫抓紧哈。所以一个合格的传道人是一辈子要服侍神，眼睛永远看着神，而不会东张西望看着这世界的，一会儿左顾右盼，一会儿进一会儿退，一会儿爱主一会儿爱世界，这样就做不了传道人。因为弟兄姐妹看到这样的榜样，他们会干什么？好，所以我们跟在这个两节经文当中看到一个传道人的人生旅程，不是吗？我们看到一个飞奔在人生旅程上的道路上的这个传道人，他一面逃啊，然后逃避瘟疫啊，像逃避瘟疫一样的逃避今生的这个钱财跟享乐啊，一边又追着他的，像追求他的心上恋人一样的去追求公义金钱啊，公义金钱啊，信心爱心啊，忍耐温柔啊。然后呢，他每一步走得很艰难每一步都要去征战。哎呀，这个脚抬起来太难了一步，哎呀，还要再抬一步，还要再抬一步，每一步就要征战。但是他心里面坚定无比，他的眼睛直接看着那个目标，因为看到那个主耶稣在那里等他，毅然决然的去服侍神。你们看到没有？那么有人说啊，这个神啊，你为什么让传道人安排这样一条坚定的道路呢？这好像听起来有点像超人呢。哎，原因很简单，接下来的经文突然间让我们看到，这是为耶稣做美好的见证，才这样，神才这样吩咐我们的。我们来看第六章十二到十四节，保罗对提摩太说什么？你为此蒙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且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要守着诫命，毫无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主耶稣基督显现。这经文比较长哈，是什么意思啊？稍微分享一下。保罗说，提摩太， 你被召啊，这个召其实是从上下文来看，应该是提摩太蒙召做传道人。你被召做传道人，就应该走这样一条道路啊？为什么呢？因为这条道路叫做是为主做见证的人生道路啊。你说从哪里看出来？你看后面被召后面那句话什么？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什么见证。保罗说这条路是一条见证的道路，为什么要这样走？因为这是条见证的道路，对不对？嗯。可是为什么见证什么？见证什么？见证提摩太他自己吗？不是的。见证什么？哈，你继续往下看。我要叫那万物在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耶稣基督面前吩咐你。这什么意思啊？为什么把耶稣基督拿出来，而且说耶稣基督是那个在本丢比拉多面前做过见证的？你没看到保罗用见证两个词吗？非常强调，对不对？因为耶稣基督是一位见证人，所以我们也要成为见证人，我们见证耶稣基督。看到没有？是不是啊？哦，终于明白了。你们明白吗？为什么要这样做？今天是谁在牧养教会？是谁在带领教会？是谁是教会的终极的榜样？不是传道人，是耶稣基督。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的样子，其实是因为他说你们不可效法人的样子，过于效法主。你其实效法传道人原因是因为要效法基督。那请问你通过传道人这个器皿去效法基督，那这个传道人要不要像基督呢？要不要去见证基督呢？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这个传道人要非常完美的去把耶稣基督给反映出来，才能成为一个好的榜样嘛。所以你看接下来主那个保罗说要守着诫命，毫无玷污，无可指责，看到没有啊？所以不是神对这个传道人的要求特别高，而是你要成为榜样，你就要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子来。你如果不能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子来，活出一个魔鬼撒旦的样子，那大家效法魔鬼撒旦去了，对不对？好，所以我问大家，传道人请问要不要活出圣洁的生命？要。要不要见证基督？要，对吧？哎，难不难呢？难。虽然难，但要不要呢？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知道你心里一定在想更好的服侍神，但是你们必须记得，活出圣洁的生命是必须的，背十字架是必须的，为主受苦是必须的，明白吗？啊，不过请你放心哈，保罗讲完这个前面这段话以后，接下来他又安慰提摩太哈，他怎么安慰提摩太？他说提摩太，虽然这条路非常的难，但是神的奖赏非常的大啊！如果你愿意活出圣洁的生命，你知道神要拿什么来奖赏你吗？哈，就是最全世界最好的东西哈。我们来看看保罗怎么说。第六章15到16节，保罗说：“到了那日子，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中，是人未曾看见，也不能看见。那将要将他显明出来。”哇，这个简直是难以想象的，非常奇妙的一个座位哈。OK， 好，所以，而且保罗讲到这儿以后，他实在按捺不住他自己的内心的激动。你看他最后讲了一句什么话？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于他，他就是指的父神，阿门啊！保罗太激动了，因为这个显现，因为神的这个奖赏太大了。神到底奖赏了什么呢？就是把耶稣基督显现出来。我们知道，神把耶稣基督，神让一切的丰盛都藏在耶稣基督里，得着耶稣基督就是得着一切啊！所以，如果你今天愿意为主做见证，做那圣洁生命的见证，主就把耶稣基督给你，这里面包含了一切永恒的祝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了这极大无比的奖赏， 这短短的几十年，要不要活出至善至清的痛苦当中，要不要活出圣洁的生命呢？哎，我觉得很赚的，应该要这样做哈。好，所以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什么哈？其实我觉得这段经文让我们反思一个重要的问题。你看我们刚才一直在讲传道人，对不对？对，这段经文让我们去看待，就是如何去看待这个教会的传道人啊，这点其实很重要，因为传道是我们的榜样，所以我们应该怎么看待他啊，非常的重要啊。怎么看待传道人呢？啊，我以前听过一个版本，哎呀，我真的是一开始还觉得可能他有道理吧，但是现在越来越想他没有道理了啊，尤其是看了提摩太前书以后就知道不对。我以前听过一个人曾经大言不惭的在讲台上是这样说，他说你们教会选传道人呢，只要选一个讲道好的，不需要选一个生命好的。那他为什么，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传道人传什么给教会，这个跟教会有关系，他只要讲道好，哎，他这个教会就得到。就至于他这个人呢，平时打打麻将啊，看看那个网络小说啊，这个炒炒股票啊，他生命不是很好呢，不是很重要，因为他自己要跟神去交账，他去交账去好了，只要他传的道是正的就好了。这样讲对吗？啊，我当时听完以后，我现在知道他真的是一个无知透顶、愚蠢至极的人。你知道主耶稣曾经讲过什么吗？主耶稣讲说，心里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路加福音第几章啊？你们自己去查哈。当一个人心里充满了今生的财富和享乐，请问他在讲台上他会讲什么道？这是主耶稣说的哈，心里充满了口里说出来，他一定会把弟兄姐妹不知道他带到哪里去了，是不是啊？所以你看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一个教会的传道人？这个教会的传道人按照刚才我们分析的提摩太前书这段经文，他必须要有圣洁的生命。他即便生命不成熟，也必须一定要有一个爱主的心，因为爱主心是他生命成熟的起点啊。他可能不成熟，读神学的时候不成熟，神学生不成熟嘛，像我也是这样的，但是一定要有颗爱主的心，将来才能长成基督的生命，这个生命才能做弟兄姐妹的榜样，这个生命也能够与他所讲的信息相配合。好，那么这段经文就让我们看到保罗对提摩太的第一个嘱咐哈，这个第一个嘱咐就是要活出圣洁的生命的嘱咐哈，这也是神对所有的传道人的嘱咐哈，嘱咐。那么接下来这段经文呢，要告诉我们的神对所有的传道人的第二个嘱咐，什么嘱咐呢？啊，叫做传道的嘱咐哈。传道人，顾名思义就是要传道嘛，对吧？你记得吗？提摩太前书第三章里面讲到了长老的资格啊，那个有张清单，长老资格清单里面明确的写着，长老要怎么样？四个字：善于教导。啊，这个长老要教导的哈。如果一个人说啊，我很圣洁，可是他正好是个哑巴，那怎么办？他不能讲道，那他能做传道吗？他要么做这个聋哑人的教会的传道人哈。如果一个人很圣洁，却不善于教导，开不了口，他是不适合做传道的哈。那么有人会想啊，那等一下，传道人，你刚才说传道人生命，现在又讲传道，那么哪一个更重要呢？我告诉大家哈，这一整段经文里面哈，保罗其实给了答案的。保罗用了六个动词，都是祈使语态的。记住哈，六个动词都是祈使语态的，除非我数错了。六个动词祈使语态的，刚才讲的11到12节，就是关乎圣洁生命的那两节里面用了四个。在接下来的这个17到21节里面用了两个啊，哪两个呢？第17节这里叫你要吩咐啊，要这个词哈，你要吩咐。然后还有第20节当中你要保守，这两个哈，所以是4比2。前面圣洁生活保罗用了四个啊，好像有点强调。后面祈使语态的动词在传道方面用了两个哈，所以我们大致可以这样说啊，根据这个先后顺序，我们大致可以这样说，就是对一个传道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他的生命，圣洁的生命，其次是传道能力， 但是也不能小看这个传道能力啊，不能够轻忽，虽然他是其次的，大家明白吧？好，那么这个传道人应该教导弟兄姐妹会众什么呢？啊，接下来两节经文告诉我们，传道人应该讲的啊是信望爱的人生。我们来一一来看哈。首先，我们来看第六章十七节，保罗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啊，这节经文让我们看到了今世富足人的肖像啊。这个肖像有两个特征，看到没有啊？第一个叫做什么？不要自高，就是内心的骄傲。今世富足的人内心很骄傲。还有呢，啊，倚靠无定的钱财，我们把它称作为叫错误的盼望。他不盼望神，不盼望永生啊，是盼望无定的钱财，是错误的盼望。所以，今世富足的人有两个很重要特征：内心的骄傲，错误的盼望。记住了吗？啊，那有人说，今世富足的人为什么会内心骄傲呢？这好像没有什么关联啊。其实有道理的啊。我问大家个问题哈，赚钱容易吗？赚钱容不容易啊？赚钱不容易啊。你赚过钱你就知道不容易啊，除非你是啃老族，对吧？啃老族就觉得很容易啊。有可能有人运气很好啊，一时赚到了很多钱，但是要保守财富一生是不容易的，对不对啊？诱惑太多了啊，陷阱太多。好，所以赚钱不容易，那赚到钱的人会怎么样嘛？当然骄傲啦，你看。我一下子就赚到那么钱，你看我买房子总每次都是这个房价总是涨的，对不对啊？你看我找的工作啊，这个事业飞黄腾达，这个很有前途啊，我很厉害的，对不对？我在公司里面那个加薪升职，可是我也那个用肝换来的，是不是、啊、卖肝换来的，是吧？然后所以今世富足人很容易骄傲，因为赚钱不容易哈。好，不仅骄傲，还有呢，有错误的盼望，就是对钱财的依靠哈。为什么哈？很明白。哎呀，弟兄姐妹，如果我手里有1000万，你知道我会怎么花这1000万吗？我首先买一个300万的房子啊，然后呢，再给自己买一份意外险，再给自己买一份养老保险，再给自己买一份红利增值险，然后把剩下的钱呢拿去投资，投资要分散投资哦，这里投一点，那里投一点，好，最后呢把所有的东西都搞好以后，我就对我自己的灵魂说，灵魂啊，你吃喝快乐吧。我估计很多人呢是不是这样想的，弟兄姐妹啊，在你们没有钱的时候你们可能算了，可是在你们有点钱的时候，你大概首先会想到说，我要把我手里面所有的每一分钱都投在理财产品里面。我猜中没有？啊，好。所以请问，这样的心态的人，请问他依靠什么？啊，他依靠的不是神，是他的钱、房子、保险，不是吗？啊，所以。神讲的没错，今世富足的人呢，自高自大，骄傲，而且呢有错误的盼望。好，怎么办？六章十七节，我们继续读下去哈。这就引来了传道人要在教会里面教什么了。传道人要在教会里面教什么？有很多人说我们要教圣经，我们要教神学，我们要教西敏小利问答，我们要教，随便你说什么都可以。但是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传道人要教一个，教弟兄姐妹活出一个信望爱的人生。首先要活出信心与盼望的人生哈。我们来看第六章十七节，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你看，保罗让提摩太吩咐那些人干什么？是要让他们去倚靠神。你看前面保罗怎么说？钱是无定的，谁是恒定的？神是恒定的，金融体系会坍塌的，对不对？神却不会改变，对吧？所以倚靠神岂不是更好吗？保罗其实在这里告诉提摩太，一个好的传道人要让弟兄姐妹过一个信心的生活，单单倚靠神的生活，对不对？单单倚靠神就是信心嘛。也许我想在弟兄姐妹在座的弟兄姐妹当中有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有没有？ 啊，甚至是蛮有钱的人，有没有？我不知道哈。但是仍然要帮助你们确立单单依靠神的心。越是富足的人，越不容易依靠神啊。所以教会有责任教导你们做金钱的好管家。阿门。善用神给你们的托付啊，同时也要教导会众有正确的盼望啊，依靠神就是个正确的盼望，不要再依靠今世富足啊。好，所以好的传道人要教导会众过信心和盼望的生活。这个够了吗？还不够。传道人还要去教导会众过爱心的生活。我们来看第六章十八节，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啊。这句话什么意思？我想不言而喻，大家应该清楚了，对不对？就是这个富足的人，尤其是富足的人，弟兄姐妹，基督徒，我们要活出有爱心的生活，要行善。比如说教会里面有人需要的话，我们可能真的要去捐助他，帮助他能够度过这个难关啊。当然也要有智慧哈。所以信心跟盼望要带出爱心啊。你说你有信心但是没有爱心，那是信心就是死的，对不对？爱心能够检验你的信心和盼望，爱心能够帮助你提升你的信心和盼望。所以传道人不仅要在讲台上讲真理，我前面讲你可以讲圣经，你可以讲神学，你可以讲西敏要理问答，你可以讲所有这些东西，但是一定要讲的东西是能够帮助弟兄姐妹，劝勉弟兄姐妹啊，信心增长，盼望归正，然后有爱心的活出一个爱心的事工，对不对？他同时自己要成为一个榜样。好，所以我们从这两节经文里面看到什么呢？看到传道人不要只教导一些是非啊，要教导信心、盼望和爱心啊，这些传道人都要教导会众，尤其是今世富足的人。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好处就是让人对自己的得救比较清楚。今天有很多人对自己的得救不清楚，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活出信心，也没有活出盼望，也没有活出爱心，所以他们经常说，哎，我得救吗？我得救吗？然后教会也没给他们答案，也不教导他们啊。所以我们来看哈，第六章十九节，保罗让提摩太怎么做，为自己，他说让这些今世富足的人有信心、盼望和爱心，为自己，六章十九节，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真实的、真正的生命。这句话很清楚了哈，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不只是那些有圣经知识的人啊，也不只是那些聚会聚了一辈子，不是说不只是，是不是那些聚会聚了一辈子却对信仰糊里糊涂的人。我现在真的告诉大家啊，第一，告诉那些就是有一些圣经知识的，自以为有圣经知识的人；第二，告诉那些自以为聚会就能够拯救他们的人，你们大概还没有得救。我不知道，我不能妄断你们哈，但是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不是这些有知识的人，也不是聚会聚了一辈子却对信仰糊里糊涂的人，而是有真正的信心和正确的盼望并付出了爱心行动的人才能够进永生。所以如果你去一个教会讲台上只讲什么是对错啊，这个对那个错，我们是对的，这个有问题的啊。所以一个正确的讲台应该纠正会众的盼望，增加会众的信心，劝勉会众去付诸爱心的行动啊，这样的传道人才是尽到了他应尽的本分。好，最后传道人除了要教导信望爱的生活以外呢，保罗最后跟提摩太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个重要的事情我把它称之为叫知识的陷阱，传道人知识的陷阱。我们来看第六章二十到二十一节哈。保罗说，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已经有人自称有着学问就偏离真道。这个话好像似曾相识，对不对弟兄姐妹？是吗？其实是的。这个话保罗在这个提摩太前书讲了三次啊，用不同的话讲了三次啊。 你们记得吗？第一次是在信的开头就讲了啊，保罗说我往马其顿去劝你人住在以弗所，好吩咐那几个人不要传异教，也不要听荒谬无凭的话和无穷的家谱，这些是指生发争辩啊，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保罗在信开头就讲了啊，因为当时的以弗所教会就产生了这些讲这些虚空的这些神学，却不造就弟兄姐妹爱心的这样的一些话，信心也不造就，爱心也不造就，盼望也不对。第二次保罗讲是在第四章信的中间，保罗说圣灵明说在后面的时候有必有人离弃真道啊，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然后说保罗对提摩太说，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差不多的用词哈。好，现在保罗在哪儿讲？信的末尾。哎，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保罗在信的开始、信的中间、信的末尾讲了三次，请问这个事情重不重要？重要呀。为什么讲三次啊？保罗千叮咛万嘱咐提摩太要小心啊，你前面有个陷阱啊。传道人有什么陷阱啊？传道人有一个叫知识的陷阱啊，你要小心啊。那什么叫知识的陷阱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我觉得我有。一般来说传道人的圣经知识总是比平信徒要多，对不对？是吧？因为他们每天写讲章，每天读圣经。好，但是呢我告诉大家，这不代表他们的生命比平信徒就一定要好到哪里去，不见得的哈。如果他们以自己拥有这些圣经知识为骄傲的话，他们比平信徒还不如，甚至他们可能是假教师。怎么看出来呢？怎么能够看出这样的现象啊？很简单的，你看啊，这个传道人平时会不会炫耀自己的圣经知识？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以前有炫耀过自己的圣经知识啊？我有的啊。然后呢，你看他讲道的时候会不会讲一些深奥的，哎呀听起来他懂好多哎。然后呢却对弟兄姐妹活出信望爱没有什么丝毫关系的这些知识，有没有？如果有的话，请问他为什么要讲这些啊？因为他要高抬自己，他要让大家看到他很厉害，他什么都懂哎。可是他的目的是为了造就弟兄姐妹吗？不是，抬高自己，是不是啊？那我告诉你，这样的传道人要小心了啊！年轻传道人你可以原谅他，因为他里面还有骄傲，就像我，哈哈。所以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是用来建造弟兄姐妹的生命的，建造信徒的生命的。如果把神的话语用作别的用途，我问，这是不是亵渎神的话语啊？那就是亵渎神的话语。亵渎神的话语是不是亵渎神？就是亵渎神。这个在旧约应该有什么样的惩罚呢？被石头打死，被火烧死啊！所以传道人一定要小心自己的心是不是正直。那这就是保罗提醒提摩太的。最后，提摩太啊，你要小心了。你现在知识是比别人多，可是你知道你自己的心吗？三次提醒，好。所以我们在这里这段经文又分享完了。我们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其实也是跟传道人有关系，对不对？好，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传道人不仅要生命好，更要善于教导，努力传道。这个传道人不能懒惰啊。啊，箴言六章六节说，懒惰的人啊，你去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所以传道人要像蚂蚁一样勤快。我看到就很害怕蚂蚁啊，每天都在忙忙忙忙忙忙忙，就是他没停的，他一直在搬东西，他好勤劳啊。传道人就应该这样，你看主耶稣不是这样吗？对不对？箴言19章15节，懒惰使人沉睡。我有时候在想哈，那个我在讲道的时候，大家会不会睡着？睡着就说明我懒惰啊。懒惰会让人沉睡，灵魂沉睡，传道人自己就会沉睡，沉睡完以后也会影响他的道啊。如果懒惰的话，他的道就来不及准备，他的道就糊里糊涂的，然后大家听了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然后呢，一讲道就睡了嘛。其实那个在讲道的时候很好睡的，只要这个讲道不吸引人，很好睡的。我以前去过一个教会，那个唱诗唱得很好的时候，一到，那个牧师讲道， 我大概需要一分钟左右，我就进入了甜美的梦乡。然后怎么会醒的呢？是因为唱回应诗歌的时候我就醒了。所以传道人如果懒惰的话，那他的讲道就是很多人睡觉。好，我先来总结一下今天所讲的这段经文。好，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要用圣洁的生命来见证基督，这是神给传道人吩咐的第一个吩咐。第二个，要像蚂蚁一样的勤劳传道，这是神给传道人的第二个吩咐，对不对？这是保罗给提摩太的两个吩咐，也是神给所有传道人的吩咐。最后保罗说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怎么样那个这个吩咐要伴随着一个至关重要的东西，叫做神的恩典。我们来看第六章二十一节哈，这节讲完就整个这个提摩太前书就讲完了。二十一节说，愿什么恩惠常与你们同在。恩惠，看到没有？提摩太啊，你今天要去建造教会，你要活出你自己的圣洁的生命，你要去努力传道，别忘了不是靠你自己，是靠神的恩惠啊。虽然这是一句简简单单的祝福语，好像是一句套用的一句话，可是不也传达了圣灵给我们所有传道人的这个要求吗？对不对啊？不过讲到这节经文好，我突然间发现有一个非常大的亮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讲到这节经文的时候，你几乎要把这个提摩太前书重新读一遍呢。我前面讲到好像白费了，要重新读一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出来啊？你看出来没有？我问大家哈，我再给大家读一遍，六章二十一节，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我问大家，愿恩惠常与什么人同在？常与你们同在。你们，我们一开始在讲这个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一开始就说了这个教牧书信。教牧书信就是个老牧师传授经验，这个武功秘籍给到那个年轻传道人的嘛，对不对？所以年轻传道人读了以后，他就会建造教会。这个建造教会跟平信徒有什么关系？可是为什么这里保罗跟提摩太说愿你们同在呢？我们其实有理由相信提摩太前书，当这个提摩太读了以后，他会拿到教会去读的，也会甚至会可能会给到邻近的教会，别的教会他抄了以后给到别的教会去读都有可能的。当时保罗有说给到哥罗西教会的信也要给到老底家读，老底家要读哥罗西的信，对不对？我们有理由相信提摩太的这份看上去像私人的 书信其实是给到教会的。弟兄姐妹，这个亮光太大了。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吗？提摩太前书是给传道人的吗？是啊，肯定是。提摩太前书是给你的吗？是。提摩太前书是给我们所有人的。你说我是个平信徒，我需要知道建造教会干什么？哎呀，请问一个问题哈，提摩太前书是给到传道人的，对不对？是。好，所以提摩太前书给到传道人，请问传道人是谁？是不是你的榜样？是。你要不要效法传道人，在传道人身上去效法基督？是。请问你要不要读提摩太前书？这样一看我终于明白了。你看提摩太前书，我们刚才讲那段经文讲到说传道人要活出圣洁的生命，请问你要不要活出圣洁的生命啊？你要啊。传道人要努力传道，请问你要不要努力传福音？这是你的大使命，要不要？要了。所以你看，传道人要逃避今生的财富和享乐，追求圣洁的生命，打到美好的仗，持定永生。平信徒难道不要吗？平信徒也要逃避今生的财富和享乐，追求圣洁的生命，而且要打了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逃避今生的财富和享乐，这是神说的。你要追求圣洁的生命，这是神说的。你要打了美好的仗，不要老是在家里面睡懒觉。你要持定永生，眼睛不要老是东张西望，这是都是神说的。 不过我告诉大家，我的光亮看到的亮光还不止这个。请问刚才读的那节是不是最后一句这个整个提摩太前书的祝福语？就是不是刚才读的那段经文的祝福语，是整个提摩太前书的祝福语，是不是？是啊。所以整个提摩太前书不只是给传道人的，都是给你的。我们来回想一下哈，是不是都是给你的哈？我们在第一章看到什么？我们在第一章看到讲台要归真。所以对于传道人来说，传道人一定要在讲台上传讲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这纯正的道。你呢，会众也有责任，你要在听讲道的时候能够分辨台上讲的到底是不是纯正的道。第二章提到的是敬拜的礼仪和这个次序，传道人要带领会众按照圣经的原则建立敬拜次序，要多祷告，对不对？好，你呢，你要顺服这个敬拜的次序啊。敬拜说九点半开始，你就要九点半开始啊。然后那个要参与在祷告当中，当这个长老祷告的时候，你的心也要跟长老一起去祷告啊，而不是东张西望啊。第三章我们看到了教会的领袖长老跟执事，这就要求传道人要自己反省是不是有资格做长老，而且要负责的去观察教会里面有没有潜在的弟兄啊、那个被显出来做长老和执事的。你呢，你要知道长老和执事的资格是什么，因为你要投票，你要选举，你要监督，你要考核，你要提醒他们，你要配合他们，对不对？第四章谈到了神通过他的话语借着传道人的榜样，让教会在恩典的氛围里操练敬虔。所以对传道人来说，他要传讲纯正的神的话语，活出敬虔的榜样。你呢，你要好好的去领受神的话语，赶紧拿本笔记本啊，在听讲到的时候把它记下来，然后还要跟传道人跟弟兄姐妹一起操练敬虔。教会里面如果有什么活动的话参加，因为在操练敬虔，我们一起操练敬虔。第五章谈到了教会要去关怀那些真为寡妇的，就是教会里面有需要的肢体，并且要尊重那劳苦的长老和同工。所以传道人要兴起慈惠事工，爱心事工，也要尊重这个自己的属灵的权柄，不要把自己的权柄不当一回事。你呢，你要积极的参与在这些爱心事工当中了啊！不要说啊，这是教会的事儿，跟我没关系，也要顺服长老的属灵的权柄。最后第六章谈到的是教会的追求，无论是传道人还是会众，都不要贪恋今天的世上的钱财，要追求圣洁，持定永生的、弟兄姐妹，你听懂我在讲什么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现在就要挑战你了，请问你听见神对你的呼召吗？你听见神这样说吗？孩子，你要好好的明白我的话语，不要再做一个糊里糊涂没有分辨力的基督徒了。孩子，你不要再任性马虎，要认真参加每一次主日敬拜啊，不要让我等你啊，不要让神等你啊，并且要积极参与很多的祷告啊，祷告会啊，各式各样的祷告啊，小组祷告啊，教会祷告啊。孩子，你不要再对同工漠不关心了啊，你要认真的参与同工的选举考核，你要以同工为自己的榜样啊。孩子，你要好好的去听每一期的讲道啊，参加每一次的门训课程啊，从律法捆绑当中走出来，不要那么苦读啊，你每天要跟弟兄姐妹一起操练敬虔啊。孩子，你要积极参与在教会推动的爱心事工中啊，去关心那些真的有需要的真为寡妇的肢体啊，你要尊重劳苦的传道人每次的讲道啊。孩子，你的心不要被这世界的财富和享乐所捆绑了，不要再被这些东西捆绑，要追求圣洁的生命和永恒的盼望啊。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你听见神对你的嘱咐了吗？我发现提摩太前书对我而言， 真的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虽然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信，但是真的好像是神直指我的内心的罪哈。我一开始跟大家说了什么，大家还记得吗？我说我以前哈一辈子有一辈子都读不完的关于建造教会的书，但是当我读到了提摩太前书就豁然开朗，为什么知道吗？因为我看见我自己的罪了啊，然后我也看见神真正的心意了。那你说我的罪是什么？敢不敢说？敢说。怎么不敢说？我没有什么不敢说的了。我的罪就是追求事工，不追求生命。我告诉大家，我总喜欢把计划做好了以后，然后按照我以为的完美的计划去做所有的事情，这就是我的罪。因为我把事工看得特别大，当我把事工看得特别大的时候，你知道我发生什么事吗？其实追求今生的骄傲，我引以为傲啊！哎，我认为我不错了，我成功了，我在同行中有地位了，我不再会被别人看不起了，我对得起主了，我可以得到主的奖赏了。可是我的生命呢？啊！当弟兄姐妹向我提意见的时候，我听不进去，我就觉得别人给我提意见，我好难受，我不想理他们。然后，当弟兄姐妹做的事情跟我的计划不一致的时候，我态度非常不好，我根本自己就没有看到自己的生命啊，其实是一塌糊涂的。哎，若不是神的管教呢，若不是苦难呢，我现在还陷在自鸣得意当中哈。所以我的罪是什么哈？追求事工，但是不追求自己的生命的成长。我和提摩太前书当中神对传道人的嘱咐正好颠倒。但是你知道吗？有的时候神的话语真的是提醒我，让我去回顾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啊。当我回头看我所爱的那位主耶稣基督，我才终于幡然醒悟，原来主耶稣所注重的是生命，而不是事工，是不是啊，弟兄姐妹？我问你哈，主耶稣传道几年啊？三年，对不对？建立教会有几个核心成员？12个，对不对？还有一个出卖他的。最后他升天的时候，有多少人在马可楼上祷告？这算他整个教会了，120个。伟大的君王只建造了120个人。他的脚步只在巴勒斯坦这个区区弹丸之地，他也没有写过一个像样的著作，他也没有开过一个像样的学校。他也没有建立过一个像样的军队，是不是？他好像什么都没有留下。请问这样的人，今天他的这种事工在今天的基督教的圈子里面算什么？比起葛培里这个几千万人信主，上亿人信主，他算什么？什么都不是。所以我问大家，耶稣到底是强调他的事工，还是强调他的生命？一定不会强调他的事工，是强调他的生命。什么生命？为你和我竟然可以死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这个罪不可赦的罪人死在十字架上，承受我们罪有应得的刑罚。他的生命是顺服天父的生命，完全顺服天父的生命。你看他是不是逃避财富啊？我们知道圣经上有一个故事，有人向他那个耶稣收税，然后耶稣跟彼得说，你赶紧去钓鱼，钓上来那个鱼嘴里面有一块钱，然后去交税。你说耶稣有钱吗？一定没钱，否则干嘛让鱼那个彼得去打鱼去？耶稣逃避今世的财富，耶稣追求逃避今世的财富，追求圣洁。是不是他在风浪中可以睡着，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以赛亚书形容他形容枯槁，因为他劳累传道。他追求圣洁的生命，他在走在艰难的宣教道路上追求的完全圣洁的生命，他背着十字架在那里追求圣洁，那这才叫真正的圣洁，真正的分别为圣。我们的主为我们就这样彰显了一个无比荣美的生命。所以今天你看，基督徒把十字架称为什么？十字架是最荣耀的地方，我们挂在脖子上，我们炫耀，其实那是个罗马刑具， 主竟然把人间最糟糕的一样东西成了人间最美好的东西，请问他是怎么做到的？他是用他那圣洁无比的荣耀的生命翻转了一切，这就是神的大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领受了十字架恩典的人吗？我们不是蒙受了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吗？为什么我们就没有这圣洁的生命呢？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够回应这圣洁的生命呢？哦，我发现我读了提摩太前书以后，我发现我的信仰活了啊！以前我的信仰是死的，追求事工的人是个死人，追求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的人是个活人，追求今生名利的人是个死人，追求十字架的人是个活人啊！这就是为什么在提摩太前书三章第三章里面有这样一段话，我再读给大家听哈。以前我们曾经讲过的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万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我们以前讲过这段讲的谁？耶稣基督。请问这段经文为什么被嵌在提摩太前书中间啊？像一个汉堡包夹心饼嵌在中间，为什么？以前曾经讲过了，这就是牧养教会的关键。牧养教会的关键就是活出基督的生命，见证基督的生命，彰显基督的生命，以至于这个教会可以活过来。所以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是整个提摩太前书的关键的灵魂，也是让教会复活的灵魂，复兴的灵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这活泼的信仰吗？如果没有的话，我告诉你，今天主耶稣要带你去到他的十字架前，瞻仰他那奇妙伟大荣耀无比的舍己谦卑温柔善良的圣洁的生命。愿神与你同在，愿你追求圣洁的生命，也追求传扬主耶稣圣洁的生命。我们做个祷告结束啊。阿爸天父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把你至尊的道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其实我们应该追求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有的时候眼睛真的看错了，求你归正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真正应该追求的是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像他那样，像神的儿子能够活出他的样子来。不仅是我们的知识，也包括我们的情感，我们的理智意志都要归正，以至于世人看到我们就好像看到基督，他们才愿意悔改归向你。求你帮助，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